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代表黄坤耀最近在他的办公室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这个台北在欧洲唯一以台湾冠名的代表处的代表，在谈到立陶宛这样一个小国为什么敢于挑战北京的时候，说小国也是可以很有志气，也可以坚守他自己的原则和价值。这位台湾代表就范围广泛的问题发表了看法，包括乌克兰战争对台湾的借鉴作用、北京对立陶宛的打压带来的影响，以及台湾与立陶宛经贸合作的侧重点。记者首先说，大家都认为目前乌克兰战争对台湾是有借鉴意义的，那他是怎样看这个问题呢？黄坤耀回答说，他们来看看在去年2月爆发乌克兰战争之后，俄罗斯的侵略下，西方所作出的反应，包括美国、欧洲的国家、北约的国家以及印太国家，包括日本、包括南韩、包括台湾，各国都是齐心协力地站在乌克兰的这一方。这个经验告诉我们知道，当威权主义国家是碰触到自由民主的价值的时候，我们自由民主的国家是会站在一起，共同捍卫这些基本的价值。所以对于乌克兰战争以及可能是对于台湾的意涵，这个是他们非常注意的。西方的国家事实上是站在自由以及民主的一方。那当然乌克兰人民非常不幸的遭遇这样的战争的迫害以及这个威胁，台湾他们也是有鉴于这个集权国家中国的不可预测性，同时他们也在不断地积极强化自己的国防力量，所以他相信这个是乌克兰战争带给台湾的启示。咁记者话，谈到立陶宛同埋台湾嘅双边关系，我哋知道立陶宛系率先退出咗中国主导嘅与中东欧合作嘅17+1机制，喺2021年又允许台北系以台湾嘅名义设立呢个代表处。喺佢睇嚟，立陶宛点解咁样一个小国可以喺呢个问题上敢于挑战北京嘅所谓一个中国嘅政策呢？点解立陶宛成为台湾突破北京外交封锁嘅一个入口呢？黄坤耀话，拜登总统特别在他的演讲当中提到立陶宛的电视塔，这个所反映出来的其实是小国也都可以是很有志气，小国也都可以坚守他自己的原则和价值。他想也都因为这样，就是台湾和立陶宛的关系可以越来越紧密，这个就是基于共同的理念，并不是他们平常所看到的短期的经济利益。因为一个国家的生存，他的长期的价值理念，他相信比短期的经济利益是来得更加重要，这个是一个让台立关系能够发展的基础。立陶宛为什么要率先退出17+1呢？首先17+1它并没有包括所有的欧盟的27个国家。那立陶宛它最重要的忧虑是认为是17+1事实上可能是对于欧盟一个分裂的方式，因此他想立陶宛基于他作为欧盟成员以及他看到欧洲应该团结一致，尤其是目前对于全世界地缘政治所造成越来越大影响的中国，他想他有这样的远见。他这个国家虽然小，但是他有这样的远见。不过他还是要特别提醒说，其实立陶宛并不是一个小国，他的国土的面积其实是比台湾大很多，那个是只不过是他们的人口是比较少一些。咁记者话，由于立陶宛允许台北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北京方面采取咗好多嘅报复性嘅措施，包括对佢系进行经济打压。咁佢系对此有咩睇法呢？佢喺立陶宛呢边听到嘅反应系乜嘢呢？当地立陶宛人点样看待北京咁样一个动作呢？黄坤耀回答话，中国嘅打压一开始确实系对立陶宛嘅社会造成颇大嘅冲击，原因系呢个系违法噶，呢个系史无前例噶。中国对立陶宛的打压，比如说他一开始对于立陶宛的货品全面禁止进口，甚至在中国海关的系统里面将立陶宛这个国家除名，这个做法其实是公然违反中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员的义务。依据世界贸易组织相关的规则，成员国最重要的义务之一就是必须要遵守不歧视原则，但这样一个做法事实上是公然地歧视了立陶宛的产品。再者，中国跟住落嚟系对于所有包含立陶宛产品嘅呢个欧盟嘅其他产品，亦都给予系打压。咁样嘅做法，事实上系违反咗欧盟佢作为一个共同市场。欧盟任何一个国家嘅厂商，佢都可以决定自己嘅供应链系点样组合。所以中国对于立陶宛嘅二度打压，事实上系违反咗欧盟佢最基本嘅共同市场嘅原则。而呢一种嘅违反，事实上喺某种程度嚟讲，系一种经济嘅长臂嘅管辖。所以佢谂，对于呢一种嘅违反国际义务、违反国际法嘅胁迫性嘅行为， 日后亦都产生非常多的影响。比如说，欧盟在今年六月左右完成了最后一个阶段订立反胁迫工具，他们都是越来越经常看到，比如是七国集团广岛峰会的宣言亦都特别提到，其他国家要加强对于经济胁迫的协调。同时即使是不是经济领域的北约，他都特别提到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所以中国公然的违法行为对立陶宛的打压，事实上亦都启发了全世界对于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对他的捍卫、对他的保护的各种新的思维和做法。记者说，目前台湾和立陶宛这个经贸的合作是还有整体的这个关系的发展情况是怎样呢？王坤耀说，台湾和立陶宛现在经贸和文化的交流是以及科技的交流上是不断的提升和深化。比如说双边的贸易事实上的成长以去年为例增长超过三成以上，他们也都是不断地在做垂直的供应链方面的整合。比如说台湾亦都成立了规模达到10亿美元的融资基金，他们亦都成立了规模达到2亿美元的投资基金。当然这样的投资的基金，它的主要目标是包含整个中东欧，但他们亦都很清楚，他们当初在成立的时候是因为有鉴于台湾和立陶宛加强经贸以及科技合作的需要。因此现在台湾和立陶宛的关系事实上是他们在寻求高附加的价值，彼此能够提升自己的经济的合作方式。这个合作会有别于过去，各国在贸易的衡量上一直非常注重量的这个扩大，但他们和立陶宛的合作是着眼是在于更加长期的经贸合作，也因此他们希望能够是寻找策略性的高附加价值，对彼此未来都可以是相互增进的产业的合作。咁记者话，佢刚才提到咗代表处希望推动呢啲经贸合作，呢个系咪佢呢个代表处工作嘅一个重点呢？佢喺呢个开展工作嘅过程当中，有冇遇到一啲咩嘅挑战呢？王坤耀回答话，佢觉得最大嘅挑战当然系嚟自中国。喺佢哋设处嘅一开始，中国就不断咁透过各种方式打压，但佢哋都积极寻求佢哋可以提供嘅协助，比如话刚刚经贸同埋科技嘅合作。另外他们都是一个新设的馆，所以他们都必须不断地去同立陶宛方以及同各个国家派驻在这边的大使馆，他们要不断地是建立联系。不过这些都是比较容易克服的，最重要最具有挑战性的，坦白来讲，过去他们同立陶宛没有太多的工业和产业上的合作，这个互惠互利其实是民主国家互相帮助互相协助他们非常重视的点，尤其彼此又有这么高的信任。比如说在台湾和立陶宛推动半导体的合作上，他们知道半导体当今是一个非常敏感的科技，他们都反映在美国和中国目前的竞争，无论是经济还是科技上的竞争。因此台湾之所以愿意决定和立陶宛在半导体上有所合作，也是因为基于共同的价值理念。如果今日向台湾提出半导体合作要求的国家是一个集权的国家，他想大家都可以非常明确地知道台湾是不会提供协助，即使台湾愿意提供协助，他想国际社会都会有所疑虑。因此对于这些科技和经济上面的合作，因为过去没有太多的基础，确实成为双方在推动合作上面他们需要特别关注的面向。咁记者话，佢刚才提到就话喺开馆嘅过程当中有一个好大嘅挑战，就係中国方面嘅打压，有冇咩具体嘅例子呢？王坤耀话，佢諗中国嘅打压就係比如话刚刚所提到嘅呢啲贸易上面嘅打压。咁另外当然中国亦都对立陶宛施压，比如话佢自己将中国嘅大使馆降级为代办处。咁立陶宛方面，佢哋喺中国嘅外交官亦都感受到压力，因此佢哋全部撤出咗中国。所以佢諗咁样嘅施压唔单止经济㗎，佢仲包括外交同埋政治㗎。在他们开馆的过程当中，他当然是不断的是对于各个民族国家的社会亦都在这里进行资讯战，所以他这样的施压包括在经贸方面的，同时亦都会是对于立陶宛的政界、对立陶宛的舆论同时造成各种压力。所以这个亦都是他们在开馆过程当中是必须不断地是同立陶宛和国际社会沟通，亦都因此比如说在去年有超过30家的国际媒体特别到他们的办公室来了解、亲身了解他们在立陶宛设处的过程当中的发展，以及所遭遇的挑战，以及他们是怎样去面对。这个设处的过程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我不单止是他们和立陶宛的双边关系，同时中国的施压也是造成了若干的压力。记者说，他作为台湾代表在立陶宛参加这些外交活动的时候，有没有受到什么方面的限制呢？王坤耀回答说，他相信他们是不断地积极地接触，当然中国的各种可能的打压都存在，在全世界各地都是这样。不过他想，他们在这边和各个国家的沟通，以及和立陶宛政府的沟通，到目前为止他觉得是非常之畅通。记者说，你觉得立陶宛最终会说从外交上只是承认台湾和中国断交，会不会走到这一步呢？王坤耀说，他相信立陶宛是欧盟的一部分，一个成员国，欧盟有他共同的外交政策，所以当然他们遵从各个国家的主权决定。记者说，最近一两年他们看到有大量的外国，尤其是议员的代表团相继访问台湾，美国议长佩洛西访台，然后其他欧洲国家也有很多，那他是怎样看待国际社会这样一个现象呢？王坤耀说，国际和台湾越来越有越深越来越广的交往，他所代表的是国际社会对台湾展现的支持，这样的支持对于维系印太的稳定非常重要。所以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在实质的交流上，确实台湾非常的重视欧洲，他们都是不断地和欧洲各国希望能够深化各方面的交往，而实质关系都不断地在提升。而另外一方面亦都反映的是国际社会所对台湾表达的支持，以及对印太和平稳定所表达的支持。因此中国当然是会抗议，他当然会有所反应，不过他亦都要特别说明，国际社会大部分民主国家所持的所谓的一个中国政策，事实上同中国的一个政策原则是不同的。因此各国并没有当然地接受中国所主张的这个一中原则，但他想对于各国是和台湾的交往上当然会有很大的弹性，以及对台湾是展现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和刘一文专访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代表王坤耀的采访报道。